王无冕忙得很。田中玉大掏腰包，在民研报投了资，投资总额超过了韩石经，并且委托他为全权代理人，吃了20%的红利。有钱能使笔头赚，他马上报效东家，写了一篇大学生素描，吹捧田中玉是金世之孟尝君，富有实学而虚怀若谷，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。过了两天呢，民研报头版上出现了一则180度大转弯的大字标题新闻。田连谦从为富不仁一变而为慈光普照的活菩萨，从臭名昭著至满清余孽和土豪劣绅，一变而为道德高尚至贤良方正，为田中玉大办生日也不是鱼肉乡民的借口，而是乡党父老的公义。今天下午，在竹仪到古铁铮那里送信之前2小时，古铁铮和陆明以及所有在通州的春草社员都被传唤到警务处。警务处长袁保定亲自训话，宣布取缔春草社，查禁春草周刊，倘若发现有人暗中继续活动，官法如炉。古铁铮回到家，他那间小屋遭到警察搜查，他所画的12幅揭发田连谦罪行的招贴画被扯成7零8碎的一片片，砸满了床上地下。古铁铮在夏敬雄面前气得像全身都着了火，用粗野的语言痛骂王无冕。陆明哭叫着，
我跟王无冕没完，此仇不报誓不罢休。
夏敬雄并没有激怒和冲动，沉痛的自责说，都怪我天真可气呀，没有识破这个出卖灵魂的丑类，我一定要汲取这个惨痛的教训。他拿出叶兰从广州的来信，给这两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看。
熊哥，你是不是已经打定了主意？
陆明急切地问道。
我决定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去。
夏敬雄低沉地说，
科学不能救国，救国要靠武力。
我是你的影子，我跟你一起走。
陆明雀跃着说。 古铁铮默默地吸完一支烟才说，
也许我这个人心胸狭窄，睚眦必报，我要到盘山去找罗秦虎，从此月黑杀人，风高放火。
夏敬雄叮咛说，鹊桥村有几位好兄弟打算上盘山，你们要亲密合作，我们到了广州设法把毛泽东先生和周恩来先生的指教写信转给你们。陆明急不可耐地说，
说时迟那时快，走。
夏敬雄说，
哦，临行之前我还想跟文藻和步云谈谈，劝他们不要跟王无冕同流合污。
你这个人呢，太多情了。
陆明反对说，他们已经跟你无异，你何必再为他们操心。冯文藻住在报馆，完全被王无冕操纵，想见也不敢见你，而且也没脸见你。平步云自以为春风得意，更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。夏敬雄感叹一声说，
哎，同学数年相识一场，总不忍看他们沉沦下去啊。
古铁铮又感动又讽刺地笑道，
因为你多情啊，才吃了王无冕的亏，但是啊，也正因为你多情，我们这些人才热爱你，追随你。
夏敬雄苦笑了一下说，
那就写几句临别赠言吧。
陆明啊，
替我给冯文藻送去。
他到书房，打开铜墨盒，铺开素笺，思索片刻，无限感慨，便振笔疾书起来，有感而发，语重心长，一气写成十页，才意犹未尽地搁了笔。古铁铮和陆明走后，天已大黑。夏静雄到他在锦绣斋的宿舍去收拾东西。被褥已经搬到菜宅，宿舍里只有一些教科书和笔记本，以及简单的梳洗用具。收拾完毕，他忽然感到舍不得离去，坐在临窗的书桌上，回想起三年前他考入大学，住在这个房间的第一夜的情景。而今晚却是他作为大学生的最后一天，走出房间也就告别了他的大学生活，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，留恋的。月亮升上协和湖畔的柳梢，湖风吹来，几片落花飘进屋里，落在他的身上，他也舍不得掸去。后来他捏起一朵，取出窗花，落花飘呀飘，落在草坪上，好像幻化出叶兰的面影。三年中，叶兰曾多少次从小径上笑吟吟走出来，站在楼下叫他，走上楼来看他。最后他终于毅然决然地站起来，提起两只网篮，走出门去，上了锁，并把钥匙扔在门下，表示永别。告别锦绣斋，走到湖畔，路过公集小桥，却发现平步云伫立在湖心小岛的一角，叨叨唠唠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友情在夏静雄的心中一阵激荡，想走过去跟平步云谈谈，但是又想起不过十天之前在湖心小岛的谈话言犹在耳，而平步云早已背信弃义，便觉得不必枉自多情了，于是匆匆走了过去。走出十几步，总觉得自己还应尽到最后一份心意，便又转回身走了回去，喊了一声步云。平步云被吓得腿一软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哆里哆嗦地问道：
谁？
我。
夏静雄的声音里带着怒气。
不要杀我。
平步云好像神经错乱了，连滚带爬的逃跑。
这个废物。
夏静雄发出恨声。他哪里知道啊，平步云正想自杀，却又怕死。自杀的罗曼蒂克风味吸引着他，死的恐惧却又吓得他不敢小试一下。平步云的神仙之乐已经乐极生悲，上了王无冕的当却还蒙在鼓里。王无冕当初愿当汤月荣的家庭教师，不过是想利用汤月荣作为他向上爬的政治阶梯。谁知刚一接触，他就发觉这位小姐万万沾不得，未免杀身之祸，只有赶快金蝉脱壳，便抓了平步云做了替身。平步云不通人情世故，汤月荣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厨，便故作温柔娇媚，挑逗勾引，平步云就迷迷糊糊失身给了他。汤月荣也着实喜爱平步云的风姿秀美和大学生金牌，比起他阅历过的副官、卫士之类的货色，又文雅又体面，于是他一心要嫁给这个才貌双全的小哥，
施展出家传的泼皮无赖手段，倒打一耙，大哭大闹。汤金銮提着手枪赶来，要一枪打死平步云。汤月荣却又扑在平步云身上，情愿共生共死。师友师也忙赶过来劝解，提醒汤金銮。平步云的姐夫林和林是陆河学院官居一品的人物，院长查理金的红人儿，有杨大人做主是惹不起的。汤金銮头脑清醒，细思量，自己是个偷鸡贼出身，而平步云的亡父却是江南名士，结起亲来很给他的门第增光，而且通过林和林的途径巴结上杨大人查理金，更助他的声威，长他的势力，大有便宜可占。再一想，自己那个麻脸女儿，要人才没人才，要文才没文才，嫁给一个面如冠玉、才高八斗的大学生，明明是大赚特赚。因此，他还越发觉得将平步云招为乘龙快婿，自己和女儿都是吉星高照，福气不浅。他跟石友师经过一番谋划，请来了王无冕。王无冕乐得做个顺水人情，又是哄骗又是恫吓，逼迫着平步云亲笔写下婚书，按了手模，答应明年大学毕业以后就跟汤月荣举行正式婚礼。平步云又羞又怕又愧又恨，惊吓失魂，回家就发高烧，偏偏又接到张连一的一封来信。张连一跟着林和林到海滨，林和林厌倦了他，又去追逐别的女人，所以在他给平步云的信中满含弃妇的哀怨，答应今后他的这颗心只给平步云一人。平步云一想到自己已经给汤月荣立下卖身契，肺腑大动，写了一封留给张连一的遗书，决心投协和湖自杀。但是正如无志之人常立志一样，他是怕死之人常想死，到底还是苟且偷生。夏静雄对平步云完全失望了，回到家躺在床上百感丛生，夜不能寐，直到天明才朦胧入睡。陆明吵醒了他，他一边披衣裳一边问道，见到文藻了吗？
哼，十足的软体动物，
陆明骂道。
他本来是不肯见我的，我在报馆前大吼大叫，他才不得不下楼来，一副心惊肉跳的样子。他草草看完你的长信，对我说，我就不给静雄回信了，请你代我向静雄致意，他对我的友谊我铭记于心，同时我也出自一片真情，恳求他激流勇退，以他的超人才智，明年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几年，得个博士学位是轻而易举的，何必铤而走险自讨苦吃呢？夏静雄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完全是犬儒哲学，志不相同心难通。不过冯文藻总算还比平步云略有人情。平步云昨晚一听我叫他，吓得惊叫狂奔，一点人样子都没有了。
陆明鄙夷地说，
哼，这个小白脸子本来就不够人格，如今又被汤金銮招赘为婿，也就堕落成一个面首了。
夏静雄吃惊地问道，啊，当真？
冯文藻亲口对我讲的呀。
可耻可恨可悲呀，
夏静雄痛心地说。
陆明问道，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啊？
夏静雄寒心地说，此地已无可留恋，天黑就走，
我们先到盘山去找罗锦虎，然后就到鹊桥跟龙无追会合。陆明说，
铁铮叫我告诉你，天黑以后你先走，他还有一件事没办完，要我助他一臂之力，你在盘山口等我们，等到中午不见人影，你就独自去找罗锦虎。
夏静雄问道，
铁铮一向快刀斩乱麻，怎么这回却拖泥带水呢？
谁知道他啊？
陆明装作不知底细，
他这个人脾气古怪，你问他他也不告诉你。
陆明走了，夏静雄对竹椅隐瞒真相，只说叶兰信中叫他到广州去，竹椅给他借了路费。入夜，他从菜宅后面翻过墙头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块文化殖民地。
沿北运河走出四五里，忽听通州城内响起连珠鞭炮似的枪声，他恍然大悟，一定是古铁铮和陆明想给通州留下一点临别纪念，怕他劝阻，所以瞒住了他。
天光大亮，夏静雄走进螺旋形状的山口，只见从峡谷里淌出一条急湍的小河，绿树夹岸，水气如烟。夏静雄仰望山峰，松林郁郁苍苍，红日给山林镀上闪光的赤金色，十分壮丽。他蹲在小河岸上，手捧着清凉的涧水，喝了个饱，漱了口，洗了脸，又脱下鞋，把两脚泡在小河里解解乏。距离罗秦虎扛长弓的石鼓寨还有12里，要翻过七里山坡，不喘息喘息再也走不动了。他走了一夜，又是急如星火，太疲乏了，脚泡在小河的浅水里，身子倒在岸边的野花丛上，就呼呼睡着了。睡梦中忽听一声虎叫，山鸣谷应，把他从酣睡中惊醒，跳起来四下张望。一块嶙峋怪石上屹立着一个巨人，发出孩子气的爽朗笑声，那笑声像铜钟似的，震得人两耳嗡鸣。这个巨人一般的大汉，粗犷彪悍，头戴卷边大草帽，赤裸着绛紫色的宽阔胸膛，穿一条肥大短裤，脚下飞边撒鞋，俗称踢死牛，身背一支猎枪，满腰缠着枪杀袋子。
虎哥，
夏静雄喊道，
你还认得我吗？
罗秦虎咧开四方大口哭了，说，
兄弟啊，哥哥就是瞎了眼，也听得出你的脚步声，摸也摸得出你的模样。
他飞身一跳，跳到夏静雄面前，把夏静雄高高举过了顶。这个虎背熊腰、身高6尺的汉子，纯洁的像个孩提，怀有一颗赤子之心。他从小就生得雄壮，憨头憨脑，直心眼儿。他3岁丧母，8岁丧父，给石鼓寨的财主家放羊，练出一身爬山本领。他小名叫虎子，所以人们就管他叫爬山虎。他能肩扛一块大石，走悬崖，登峭壁，如履平地。暴风雨夜，电闪雷鸣，也敢攀越险峰峻谷，寻觅失散的羊群。他跟夏静雄是幼年的总角之交，夏静雄跟着母亲搬回盘山，每天跟随母亲上山打柴挖菜，他在山上放羊，天天见面。他一个人放羊很寂寞， 一见夏静雄就眉开眼笑，欢蹦乱跳。他能爬山，胆子大，有力气，就让夏静雄的母亲看羊，他到山崖上砍柴，砍一回就够烧几天的。然后他就把夏静雄拉到山坡树荫下，磨着夏静雄说故事，听得有趣，笑得在地上打滚。他非常惊奇夏静雄那小小的头脑里，故事说不完，讲不尽，就像盘山最高峰上那眼永不枯涸的山泉。夏静雄的母亲去世，他送夏静雄到通州念书，一路送一路哭，哭声震山岗。今天一见夏静雄的面，深厚的旧情不发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春草与狼烟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